朋友，欢迎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李健长老，希望你能持续收听这个讲座，更好地理解神的话语，不断更新生命。
请打开周报第二页，我们要看今天的信息。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得救与得享之间，得救与得享之间是我们今天的题目。今天这一个题目有点特别，什么叫做得救与得享之间呢？得救我们都懂，是指蒙神恩典，我们因信得着神所要赐的新生命。但得享是什么意思呢？难道得救还不能得享吗？那么享是什么意思呢？享受什么呢？如果从这个句子看起来，难道得救了还不能享受神的生命吗？那要怎么样才能够享受呢？因为这里是说得救和得享之间，所以得救跟得享中间是有个距离的。得救以后才能得享，那得救到得享有什么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呢？新约约翰福音主耶稣曾经说一句话，他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他这里是两段，第一个是得生命，第二个生命要得的更丰盛。可见得生命是一回事，但得更丰盛的生命是另外一回事。因为要预备今年的最后一堂的讲道，因为下一个主日是我们年终的感恩，所以静渊长老会来带领我们做年终的感恩。那今天是最后一篇的信息，我跟神祷告说，求你让我知道要跟他们讲什么。我不知道大家对于讲员预备信息有什么概念，你知道当我们讲员在预备信息的时候，不能先想我要讲什么，因为当我们一先想我要讲什么的时候，基本上我们读到的那个圣经就是我们要讲的。听得懂我的意思吗？这叫做先入为主。我知道我想要讲什么，我怎么读圣经都是要讲那个。我想要骂人迟到，我怎么读都骂到，就知道要骂人迟到。可是作为一个讲员，其实我们只是一个 speaker。 speaker 当然有好多个意思，对不对？其中有一个就是扬声器，它只不过是一个扬声器，他只不过是一个传导，他只不过是一个代言人。因此我在神学院里面教了非常多年的讲道学，我老是告诉他们说，你不能先想你要讲什么，你只能问神说你要我讲什么。感谢主的恩典，初初做讲员我们不太懂这个东西，可是随着年日的渐长，随着我开始在教讲道学，我就发现一件事情，只有倾心在主面前仰望他，他会告诉我们当说的话。因为这个缘故，过去多少年来我发现我们的神是活的，因为他知道他要讲什么。刚才在送弟兄姐妹的时候，有一位姐妹跑来跟我说，说李长老，你上次讲到说告诉我们说要思想神的恩典，他说可是我过去这些日子呢，我就常常想神给我什么恩典呢，他说可是我都想不起来，他说我怎么办。我说没关系，你已经开始知道你要思想等候神的恩典了，那你再等候就会有。我说我建议你把你的天线拉起来，有的时候我们没有把我们天线拉起来，所以我们就搞不清楚上帝是跟我们说什么。那我们敏锐于神，你会知道神到今日仍然向我们说话。就在我这样安静的时候，各位都知道我预备信息不是跳来跳去的，我是按着圣经一段一段的讲，来到这一段，当我预备完了之后，我感谢主，因为他对我说话，很清楚知道神要我面对什么。感谢主，我也预备了今天和你们分享这一段的经文，得救与得享之间。那今天我们所要看的经文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过了红海，也亲眼见证了埃及大军被耶和华推翻在红海之后，他们正式开始迈向迦南美地的第一段路程。第一段路程，这段经文记载在出埃及记第15章22节到16章35节之间， 请各位打开圣经《出埃及记》第15章22节到16章35节之间，请你先打开圣经，这样我们可以一起来预备。周报的大纲，请你也来看前言的部分。过红海到进迦南之间的生活规律，当我在预备这段圣经的时候，当我已经大概知道要讲什么之后，我就要用一个准确的词来描述我所看到所体会的那个内容。我就在写过红海到进迦南之间的生活规范，不对，不是规范，生活习惯，可能是习惯，是生活原则，不，那个是一个不对的东西。那是什么呢？我就写了生活的规律。规律为什么是规律呢？因为那个是以色列人的习惯动作。弟兄姐妹，规律都是好的吗？没有，不一定是好的，不一定是好的。规律有的时候是好的，但有的时候也是不好的，对吗？我们有的习惯是好的，我们有的习惯是不好的。那今天神感动我，也带领我们弟兄姐妹要来看我们需要在2017年察觉这件事情，就是有一个不好的律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这个不好的律让我们得救却不能得享，让我们在得救跟得享中间卡在那个地方。我们看起来是基督徒，我们也是基督徒，但是我们却不能享受神给我们的恩典，为什么呢？在读出埃及记第15章22节到第16章35节的时候，我们发现两件事情，一个是有关神，一个是有关人。神的部分是什么呢？我们虽然还没有念，等一下我们会慢慢的念，因为经文太长，但是我先告诉你是什么事。那就是读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认识到神是无所不能的，他要提供上百万人每天的用水，他要提供上百万人每天的用水，在旷野还要解决他们每天的饮食，这是神伟大的部分。但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也同时发现以色列人是多么的健忘跟喜欢抱怨，这是这个圣经的两个极端。神是这么的伟大，人是这么的健忘；神是这么的有能力，人却非常喜欢抱怨。事实上，不只是渡过红海之后，他们立刻有这种不可思议的情况，其实在进到迦南之前的40年，大抵上以色列人的反应都是这样的光景。也就是以色列人的习惯是他们很会抱怨，在神学上出埃及过红海是预表了新约基督徒的得救，这是神很伟大的事。因为出埃及过红海是个历史的事件，这个历史的世界是真的有100多万人在面对这件事情，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过红海。可是这个历史的事件在上帝的引导的历史当中，却成为我们今天基督徒得救的一个预表，预表我们从罪恶里面被救出来，我们从罪恶里面被释放出来。我们原来是奴隶，罪的奴仆，现在变成义的奴仆，就是在自由的里面。而进到迦南这个历史的事件，则预表的基督徒得以脱离肉体的辖制，能依靠圣灵过自由的生活，并且在今生享受到神要给我们过在地如天的生活。所以从埃及出来到进到迦南有40年的时间，这40年是什么意思呢？这40年就是得救与得享之间。换句话说，有的人得救却不能得享，有人得救他的生命已经得着了。换句话说，一个人信了耶稣得了永生，指的是我们有了耶稣的宝血，今生可以经历神，未来也一定可以回到神的面前，但不表示我们在今生不会犯罪，不会软弱，没有失败，没有痛苦。而在这种情况之下，我相信如果你是基督徒，我这样子看过去，第三堂我这样看过去，我认识的人大概75%到80%以上，名字不一定都记得，但我知道你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 我相信我们在信仰旅程当中，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就是同一个罪我们可以一犯再犯，对吗？哦，那你们比我还好，我看有的人不以为然，我是一犯再犯的，可能你的灵命好，一犯就不二过，我是没办法。但是同一个罪我们虽然犯了这么多次，只要我们真心的悔改，神一定会一直赦免我们，接纳我们，这是我们的经验和把握。但我们也不得不说，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起码我一定是这样，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对自己真是失望透顶，你还要几次啊？你就一次又一次这样吗？而且似乎对我自己是一筹莫展，难道我一生都要这样矛盾跟挣扎吗？那奇妙的事情是，我们也发现有些基督徒似乎比较能够面对这个邪恶世界所带来的困扰，他们好像面对那个困难，他们好像一跳就过去了，我怎么跳都跳不过去，他怎么一跳就过去了呢？而且他能够抵挡撒旦来的猛烈的攻击和自己因肉体所带来的引诱。最近我碰到一个姐妹，是我们教会的姐妹，她啊现在不在我们教会聚会，在别的教会聚会，那天跟她一起吃饭，那跟她一起聊天，那她就跟我说，她说李长老，她说我最近有一个领受，当然也是别人教我的，她说我不一定对，这也不一定是神学的论述，她说不过我有一个感觉。那我就说啊，我就想说人家有领受嘛，我们就要听，我就说哎，怎么样怎么样，他说啊，我发现魔鬼也是三位一体，把我吓一跳。我就心想说，离开我们教会也败坏得太快了吧，怎么才离开没有多久他就说魔鬼也三位一体呢？我知道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因为我们有圣父有圣子有圣灵，对吗？他说魔鬼也三位一体，我就吓一跳了，我就说啊，他怎么说呢？他说不过我告诉你，这当然不是神学上的论述，他说不过魔鬼的工作好像上帝一样也有三位一体的合作。我说怎么说呢？他就说你看，魔鬼本身是邪恶的源头，他利用世界所带来的困扰，邪恶世界所带来的困扰，跟我们肉体里面的里应外合，把我们这个人带到罪恶里面去。后来我一想，你看这叫做自义，我说我自义了，我就觉得别人讲的是错的。后来他一讲之后，你知道我一想，太有道理了，原来我搞不清楚，有些是撒旦本身的工作，有些是这个世界的引诱，还有我肉体里面的那个蠢蠢欲动。他一讲我觉得很对，所以我就说哎呀，这个我从来没有想过，不过虽然撒旦不是三位一体，但是他用三位一体的工作的模式来工作，我却很同意。可是我们发现一件事情，有些人好像就能够跳过这一关，常常就当中能够跳出来。正如耶稣所说，他们不仅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他们就能够跳过这一关。亲爱的弟兄姐妹，以色列人出埃及到进迦南的这一段旅程，就是要让我们看见一个初初得生命的人是如何慢慢学会享受更丰盛生命的那段历史的记录。很稀奇的一件事情，就是神透过摩西记录这件事情，让历世历代的基督徒，包括你我在内，都能够进一步了解自己的光景。其实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流浪，正代表了基督徒生命成长的过程。经过这一段，我们发现以色列人在这个旅程当中表现出一个不好的循环规律，我们需要看清楚这个规律，并且立定心志打破这个规律，那进到另外一个规律里面。那它到底是什么规律呢？我们今天要来思想，那怎么打破这个规律呢？我们今天要来思想。今天我把这段的经文，出埃及记第15章22节到第16章35节归类成4点，这样我们比较容易记忆。第一点，请你写下来，人的有限生命旅程必然充满了不稳定性，请你写下来，不稳定性。人生命的旅程充满了不稳定性，不稳定性。当摩西他们渡过红海往前走之后，他们就进入苏尔的旷野。苏尔的旷野在红海以东西乃半岛的西边。苏尔的旷野虽然紧靠着红海，但红海的水是咸的，他们不能喝。因此圣经上这样记载， 请我们打开15章22、23节，我们一起来念15章22、23节，我们来念，预备，请。摩西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行，到了苏尔的旷野，在旷野走了3天，找不着水，到了马拉，不能喝那里的水，因为水苦，所以那地名叫马拉。当以色列人听了摩西的吩咐，离开埃及，跨过红海之后，可能他们没有想过有饮水的问题。有这么多人要水喝，哪里来预备呢？弟兄姐妹，其实我们也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对吗？因为他们经历实灾以后，他们离开的那一天，他们都不知道要离开的。是摩西告诉他们，你们要预备走，你们要预备走，他们都预备了。可是那天说走的时候，他们是人仰马翻了，家里是乱七八糟的，因为要带的不要带的都还没有打包。摩西说快走，他们就走了。而且走的时候呢，可以拉几条牛，可以赶几头羊，是搞不清楚的，因为他们还没有预备好，他们就走了，他们就走了。因此他们就进到旷野去，还没有到旷野的那个红海的边缘，他们就出去了，他们出去了。谁来预备喝的水呢？就在耶和华为他们预备了足够的水的几天之后，他们又有一个问题了，就是他们把所有的食物都吃完了，那么谁要来帮他们预备进迦南之前的食物呢？弟兄姐妹，以色列人不是几千人，也不只是几万人，而是有上百万的人。今天我们要预备1000人吃的一顿食物都不是太容易，对吗？我们教会曾经在过去的几年2次我们全教会弟兄姐妹一起吃饭，那我们估计都是1000人。有一年我们省事，就在隔壁的喜来登饭店，我们就下面的 ballroom 我们就用了1000人的会餐。那有一年我们在基督书院办了1000人的会餐，那这是在几年前。那这2次办会餐，我们都有一组的小组专门做预备工作，然后预备很长一段时间。那到底怎么让大家能够都有位置坐，怎么样能够吃到饭，吃到没有人有抱怨，是很困难的事情，才1000人。那如果1000人都要这么辛苦，是了不得的大事。如何可以每天供应上百万人的三餐呢？也就是300万人次，对吗？300万人次。因此圣经记载他们怎么做呢？他们怎么做呢？在还没有记载怎么做之前，就记载了那个困难。那个困难是什么？我们来读16章1到3节。16章1到3节，请你们读第1节，我读第2节，你们读第3节，我们一共只读3节。第1节，弟兄姐妹，请。以色列全会众在旷野向摩西亚伦发怨言，以色列人这才从埃及出发要往迦南地区，就发生了2件有关民生的大事。一件是他们要喝什么水，一件是他们要怎么吃饭。在这里记载了他们对这2件事情的反应。在往后的40年当中，他们所要面对的问题是层出不穷的，因为他们进到旷野，每天所经历的事情都不是他们能够预料到的，他们必须见招拆招，一步一步的解决。其实我们的人生也是如此，亲爱的弟兄姐妹，没有一个人能够预测自己会遇到什么事，甚至连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我们都不知道。我有几位交往不浅的弟兄姐妹，平常身体看起来也没什么问题，可是他们跟我联络的时候都是罹患重症。其实以前大家都是有来往的，不是没来往的。有一位就是我们这附近基督之家的寇萨恩牧师啊，等到他得了心脏病的时候呢，我吓一跳，我就跟他联络，我说你怎么搞的，兄弟你怎么搞的？他说他胸闷很严重，几乎没办法讲到，1年2年就3年这样。他说很辛苦，后来他就跟神祷告，他说神啊，我不能1年2年3年都这样得心脏病啊。神就应许了他的祈求，没让他得心脏病。他后来就得了肠淋巴癌。 他后来开玩笑跟我说，他说我祷告不清不楚的，所以神虽然成就了我的祷告，可是他却没有告诉我下面会发生什么事。他跟神说不要得心脏病嘛，神说好不要得心脏病，可他却得了肠淋巴癌。那我们怎么能想象呢？今年的10月23到26，我们在荷兰举行欧华10周年的特别退休会。在24号，欧华的王院长就跟我说，李长老，我跟你报告一件事情，现在还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他说叶老师身体不好，要提早一天回巴塞罗那。我说做什么？还要检查，以后就检查。检查完了以后呢，我知道状况，就让他立刻回台湾。立刻回台湾，到了4个医院去就做检查，全部检查完，他现在已经做完手术。叶老师得了乳腺癌，他已经做完手术，26号开始就要做化疗，然后要做标靶，中间还要再做一个电疗。就在2个月之间，我没有想到这件事情，我不想到这件事情，而且我也觉得神不应该这样做。为什么？两个老人家都70岁了，人家是可以退休的，特别奉献他们的余命到欧洲去。你知道他们到学校去的时候，学校有很大的改变，学校的伙食很大的改变，学校的各方面有很大的改变，我们奉献也增加了，我们学生也增多了，我们老师也增多了，我们整个的学校就气氛完全改变，我们高兴得不得了。这个时候生一个病，你觉得合理吗？你觉得合理啊？根本不合理嘛，根本不合理。所以他当他这样说，我就心里担子很重。我说神，你这样做是怪怪的，我不敢跟神吵架，但是这样做不太有道理的。我们教会王慧明弟兄跟伟玲姐妹他的妻子在我们教会服侍很多年了，王慧明在我们教会10几岁，现在都50几岁了，而且在我们教会有很多的服侍，在我们的国家在军队有很好的名声。如果你问一些军中同袍或者他们的家属，你只要讲王上校，很少人不知道的，他在对岸比在国内还有名。讲王上校，人家就知道那个专门替我们的先烈找遗族的，把人送进忠烈祠的。可是他太太得了血癌，这4个多月以来非常的辛苦，痒到不行，打针。我就在想说怎么会这样呢？这个听起来好像是别人的事情，我不是要咒你，你不要紧张，你也不用对号入座，但你我知道明天我们会怎么样吗？我们不知道啊，我们不知道啊，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明天会怎么样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婚姻也是如此，哪一个人结婚的时候不是海誓山盟，但欢欢喜喜到白头偕老的比例也不是太高啊。我们看看我们周围，有的时候我们看见一个人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怎么这么倒霉呢？可是我们回头看到另外一个人，他却是一帆风顺，无灾无难。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人是这样，那个人却那样呢？当然这里面也有一些个人的因素啦，因为有些人就是很努力，但是有些人糊涂过日，所以他自己要承担部分的责任。但是总的来说，我们人生的生命旅程最可以归纳成的一句话，就是我们人的一生充满了不稳定性。不稳定性，过了今天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如何。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知道说为什么你的生意突然好起来，对，你很努力，可是你的生意怎么好起来的，其实你不是抓得很准确。你也不知道为什么你这样子有把握的事情就会兵败如山倒呢？我们对我们的身体没把握，我们对我们的家庭没把握，我们对我们的事业没把握，我们就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发展。而且我们还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这件事情解决了，比这件更麻烦的问题转眼又产生了。所以其实从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这一段旅程，我们发现人有限生命的旅程是充满了不稳定性。你或许有一个很好的想法，刚才我在楼上送弟兄姐妹的时候，有一个姐妹过来，她就握了我的手，她就跟我说，她说李长老，我离职了。我说为什么呢？你的工作很好啊。她跟我说我是被离职的。那最近都是用被动式的嘛，被动的主动， 啊，他说我被离职了。我说为什么呢？后来他就说，哦，他就讲了一些，那当然有关各个公司大公司的不太方便讲。他说我被离职了，那我立刻问他说，你有拿到一个 package 吗？你有拿到一个退让你离职的那个好那个叫什么补偿吗？叫什么？哦，遣散费好难听啊，不啊，没办法，就是这样子嘛。他说他拿到一个 package。那我就跟他说，那你还可以不跟政府申请那个失业的救助金呢？他说可以，因为他是被离职的。哎，我说那这样子可以先过一段时间。那我们怎么知道呢？他来找我说，因为他在那个公司里面非常有表现的。那我说公司怎么有办法把你 lay off 呢？咱们怎么有办法呢？他说因为他们就职务合并，就我就出局了。那我知道他是一个很负责任的人。那但是他告诉我，他说我仰望主，我要进到下一个阶段去。我们对我们的明天哪里能明白呢？但从这一段的圣经，我们发现第二个原则，这第二个规律，或者说我们发现这些以色列人的表现是什么呢？我们先写，我们再讲好吗？就是人通常面对生活难处的方式是不安与抱怨，请你写下来，不安与抱怨。其实以色列人所碰到的这两件事情算起来都不是一件小事，不是一件小事。一个是没水喝，一个是肚子饿得要死，怎么办呢？这两件都不是小事哦。他说23节，到了马拉不能喝那里的水，因为水苦，所以那地名叫马拉。24节我们来念，预备请。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换了你，你会怎么样的反应？三天没有水喝，现在你发现有水了，但是那个水不能喝，你有什么反应？我们教会的主日崇拜哈，通常都是讲员一个人讲，很少让你们回应，对吗？可是当我这两天在家里面对这个问题，我就在想，这个情况换了是我来面对，我会有什么反应？所以我花了时间想了又想，想了又想，我有三天没有喝水了，现在看到了这个水是不能喝的，我的反应是什么？因为我就花了很多的时间想，现在换你们想一想，那你们只有几秒钟，我趁这个时间我喝一点水，你们想一想，如果三天没有水喝会怎么样？水真的很好哎！我告诉各位，我真的回答不出来。我真的是把笔放下来，我开始想，如果我三天没有水喝，然后现在有水了，那个水不能喝，而且我是神的儿女，我回答不出来。我的问题是，我到底能不能够表现得比以色列人更好一点？我如果找不到水喝，而现在所有的水都是苦的，我怎么办呢？在食物的短缺上面，我们来念一念好不好？食物的短缺上面，我来念一二节，然后你们念第三节，这个我们刚才念过的，16章一二节，以色列全会众从以琳起行，在出埃及后第二个月15日到了以琳和西乃中间逊的旷野。以色列的全会众在旷野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说，哎呀，你们念的就是真的没有吃过饭的样子。我告诉你啊，他们虽然没有吃饭一段日子了，他们念起来可能是真的很生气的，他们讲起来是很生气的。他说我们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的耶和华的手下，谁要跟你出来呀？那个时候我们死在那里，我们旁边还是肉锅的，现在你把我们领出来，你要叫我们在旷野叫这个全会众都饿死啊？虽然他们的话是有点重，可是弟兄姐妹，他们讲的也是事实，对吗？肚子饿的时候谁能说出好听的话来呢？昨天我原来中午要去带一个查经，后来他们在前天晚上通知我说，你不用， 你不用来了，因为我们这个查经要取消，因为怎么样怎么样就一个理由。你知道我高兴得不得了，我说哇，可以休息半天。因为昨天晚上我在教会讲到，前天晚上在这里也是有讲到，所以如果我昨天中午可以休息，我是很开心的事情。而且今天还要讲三堂主日崇拜，你们都知道我预备讲章是一直改一直改，一个字改一个字改，一直改改改，我改到昨天晚上11:30我才说 OK 定稿，就这样去。所以我花很多时间，所以昨天中午突然说可以不要去查经，我高兴得不得了。我就跟我太太说，所以我们今天只吃两餐好不好？我太太说好啊，因为你看我渐渐有了中广的身材，你还真的照出来这个，请你们不要这么准确好吗？因为给你们看到没关系，这个是会放到网络上面的。所以我就早上吃了，然后我就中午就去预备，然后安静，然后祷告，然后休息，然后到了5点多的时候呢，我就要准备要出去了嘛，因为教会要集合，我就去做一点点事情，做的时候我就头很晕。痛晕，我就坐下来，我就跟秋华说，我头很晕，很久没有这么晕了。那秋华就跟我说，他说因为你今天中午没有吃午饭，所以你头晕是因为肚子饿，饭马上好了，你等一下马上就给你吃。我说好。他叫我坐着，可是我就想说，哎呀，饭都弄好了嘛，我再去做一点点事情，我又跑去做。我一做头又晕了，我就跟秋华说，秋华我头晕呢。秋华说，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你因为没有吃午饭，所以你头晕是因为你肚子饿了，你去坐下来，等一下就给你吃饭。我说好。然后他又在那弄饭的时候，我又跑去做一点事情。我做的时候，我就说秋华，我头晕。秋华说，我不是告诉你要给你吃饭了吗？然后我就觉得我们两个很好笑，你听得懂吗？我一直在讲一样的话，他一直在讲一样的话。肚子饿能够怎么样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我们在这个肚子饿的时候，在口渴的时候，我们其实很难有一个好的表现，因此他们就像摩西亚伦抱怨这个难处。其实这就是人通常面对生活难处的方式，就是不安与抱怨。当一个人不知道要如何解决目前不顺利的状态，我们除了不安跟抱怨还能做什么呢？这是一般人。亲爱的弟兄姐妹，那我们基督徒可以表现得好一点点吗？可以吗？我们有了新生命，我们有了上帝做我们的帮助，我们就可以比还没有信主的人表现得好一点吗？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